大家好，欢迎收听六月份第二期天天基地，我是天，
大家好，
大家好，雪豆，
还是照例口播环节先行啊。
哎
啊，集合网与豚鼠游戏合作啊，大家购买这个 Steam 版的法环 DLC 以及这个 DLC 的豪华数字版，或者说法环本体都有不同程度的优惠。
哎，
啊，同样啊，这个预购黑神话悟空或者购买真女神转生五复仇也有优惠，在享受优惠同时呢，还能得到 G Pass 会员的七天体验卡。
哎，
啊，到时候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前往集合网或者 App 里边找到对应的文章或者页面去详细看一看这个活动。
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对，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尤其这个小额优惠啊，再加上这七天体验卡，七天体验卡你可以先把这个会员节目都听一听，
对，
然后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是，
嗯，
正好我那个《艾尔登法环》DLC 跟《黑神话》都没预购呢。
哦，
因为我老是想不起预购这个事儿。
嗯
嗯，老是觉得说就等游戏发售之后再买呗，反正不着急。
所以那实体版你也没抢着。
对，而且主要是感觉我现在买实体版，啊，只有那种典藏版我才会买，着急预购啥呢？
确实，
嗯，
但他那也够典藏的。
对，因为我记得以前你买实体版的时候都靠抢，
嗯，
好不容易到了一批，那就得先赶紧找老板预定，要不然拿不到，
嗯，
没法第一时间玩到。对，但是现在都能第一时间玩到了，所以我就觉得无所谓了。
确实。
而且好像现在出实体版的商家也是不多了吧？
确实不多。嗯
嗯，因为现在大家好像都觉得实体版可能更倾向于收藏。
嗯，
因为我之前也说过，说你说你这 PS 四的时候，你还得把 PS 四盘放上去，等到什么时候 PS 五出了，你的 PS 四盘往哪放？还放外面吗？
嗯，
我肯定会收起来。哎，然后你这个实体东西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就没地儿放了。
有道理。
嗯，
挂咸鱼吧。
哎，是，只能挂咸鱼，我还没有挂咸鱼的习惯。那，
嗯，
你看看。
开头口播就这些。
哎
啊，照例啊，咱们这个抽奖回归，这期节目抽一个 HG 非凡强袭自由，
可以
啊，
非常应景啊，正好这个剧场版也上流媒体了，
对，
大家能看到了。
虽然是这个 HG 的啊，但这聊表心意。他要是现在有 MG， 我估计我也抽 HG， 因为这不是走公司账，这是我们自费掏腰包啊给大家抽的小礼品。
哎，天天二次元的经费啊。
对，希望这对
掏点二次元的经费，
这个掏钱上班了属于。
哎，是
天数赞助。
对，
还好还好，
感谢天数啊，
这看爽了，主要是看爽了
啊。是吗？
嗯，这个咱们可以放后边说啊。
对，
最近看啥了？就是看 C 的了。
哎，
行，那咱们还是照例新闻先请吧，大吧。嗯，
先说几个最近比较短的新闻吧。第一个是《怪兽八号》啊，要确定推出一个手机游戏，是由 Akatsuki Games、动保和 Production IG 合作开发，除了手机平台，也会登录 Steam。目前呢是确定是游玩免费、氪金收费的一个很常规的手游模式吧。预告做的还是很不错 ，3D 的人物和 3D 的怪物做的都是很有感觉、很有魄力，和这个漫画动画的人设也是做了一些变动吧。
哦，
虽然现在还没有公布一个详细的游戏玩法和游戏的具体模式啊，但感觉会是一个动作 RPG， 比较适合他那个人物设计嘛。
也不知道《怪兽八号》现在算不算一个现象级作品？
算
哦。因为我之前旅游的时候啊，
嗯，
我看他的这个那会儿刚播，
对，
他的商业联动不少，跟一些餐厅啊或者一些这个海报的广告位啊什么的都有，他老能见着。
现在国内很多平台也在推这个作品嘛。
哦，确实
啊，也算是一个大家都能看的很传统的热血作品。
嗯，期待一下这游戏。嗯，
是。下面新闻是《罪恶装备奋战》确定推出 TV 动画，目前呢除了一个主视觉，并没有公布太多的信息。动画导演是深川滋，然后这个联合策划呀是水岛精二，剧本是这个海法激光，看看动画好不好看吧。
是上一个他们做的游戏的动画改编，我看的是 BB， 但那个动画讲真的，我觉得有点无聊，没看下去最后。
那个就属于是看完之后也不太有印象的作品吧。
对对对。
下面是两个很短的这个动画预告啊，一个是《我与尼特女忍者的莫名同居生活》，这个动画呢确定是2025年1月开播。
嗯。
另一个是《转生第七王子》，确定推出第二季。
哦。
第一季是刚刚结束，总共是12集。
这个好。嗯。
行，最后一个新闻是《工作细胞》真人版电影，也是在最近公布了预告嘛。确定是12月会在日本上映。红雪球的演员是永野芽郁，白雪球呢是佐藤健， 预告里面也是有很多战斗的画面。
嗯，
看了一眼采访，佐藤健他就自己说啊，说自己呢还是想整点打戏。
哦，你
打怪了，
剑心的瘾又上来了是吧？
哎，
是。行，我这新闻就这么多。
哦，大家都说那个白雪球特别像那个俊雄长大了，就是加耶子里边那小孩
儿，
哦，摸白脸那个，
我操，
黑眼圈，
好可怕，
长大了，然后就变成白雪球了。
哎，
长大变成佐藤健，
对，
是。那打戏比较多，那不得是工作细胞 Black 呀？
啊，
对吧？
平常也打嘛，
对。
不过 Black 那个有点杀戮的感觉
啊，对，
很紧张。
是不是佐藤健想演那种？
看吧，看他以后还拍不拍吧，
还是想吊个威亚什么的，
哎，
耍耍武士刀。
对，嗯，在人的身体里面随意折腾。
是
是，
嗯。接下来我说几个，首先呢，就是美国这边动画电影《守望者》一二章公布了一个整体的预告。这个项目最早是去年 SDCC 时候公布的，现在放了一个整体预告片呢，就是一二章一块儿。只不过这电影其实是分开的，第一章是今年8月13号在美国上映，第二章是明年上映，只不过还没说时候。它这用 3D 动画形式加上一点点这个抽帧啊，再现了这个阿拉摩尔的守望者漫画世界。具体的这个情节保留多少不知道，但如果全按这个漫画来的话，我又觉得没有什么这个表达。之前扎导拍的那个零几年上映那个《守望者》真人版，他压缩了一些东西，但也添了一些没啥用的东西。我觉得他那黑船的漫画挺无聊的
啊，
我觉得那如果真是在院线看那种东西是纯多余，所以当时做出了一定的剪辑嘛
啊，
那个动画部分就他自己弄的那动画部分全剪了。行，到时候就看看这个电影咋样，因为守望者毕竟也是一个，大牌 IP，
是
除了他这个原有的作品精神之外，DC 还跟他这个就是 DC 宇宙啊，
嗯，
还跟他这个 IP 有过很多联动，就比如说这个超人啊、蝙蝠侠，就他们 DC 那些角色还有反派是跟这有联动的，而且是跟守望者的算是曼哈顿博士吧，
啊，
那个能力是有关系的，嗯，反正很玄乎看起来。
嗯，
高概念
美漫吧，没办法。
是但是我记得有人对扎导拍的那个电影好像是意见挺大，因为他好像是把罗夏这个角色塑造的太不像原著的角色了。
哦，
我前天看了这么一个说法，原著罗夏应该是一个比较偏执，或者是就他没有那么英雄。
哦，
对，但是扎导好像是改了一些他的设定，然后把一些缺点抹掉了，
哦，
啊，放大了他这个更正面那一部分的那种，
哦，
那种形象。
但其实可能也是减弱了吧，但不算完全抹掉，我觉得，因为电影里边那罗夏干的事儿也挺操心的，有的，嗯
嗯，
行，那接下来再说一个，动画电影，刚才咱们说之后要聊的《高达 Seed Freedom》将推出蓝光，这个顶格的豪华版呢叫 Mighty Edition， 也就是这个非凡版，可以翻译为，售价呢是27500日元。会在这个万代自己的这个，所以我管叫碟式啊 ，Aeon Store 这个网店上发售。
嗯，
它这个内容包括呢，预计是48页的原画集，然后有一本20页的小册子，还有3本小说，《二人的逃离》《月光的瓦尔基里》，以及一本新的小说。这前两本呢是院线的给的随机给的这个特点小说，讲的是剧情之前的一些故事。然后他那个第三本小说貌似是一个后日谈，好像是啊，这个不确定。然后上述提到三本小说呢还会被制作成一个广播剧的 CD， 这也是纳入特点。然后还有个两张这个视频的特点盘，包含了这个两场 Seed Festival 的活动录像，以及一个西川贵教带你回顾 Seed 和 Seed 命运的历史这么一个片子，还有一些其他的，还有就是4种全新立绘的封面以及套盒。然后刚才提到这个 Mighty Edition 啊，有一个独占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分镜集，它是第一幕的一些分镜，还有全电影这个复制台本共2卷，剧场版的66张原创画的这么一个画卡，觉得比这个扑克牌还多，还有彩透版的 HG 非凡强袭自由
啊，
就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吧，非常的豪华。我觉得对于这个剧场版粉丝或者 C 的喜欢这个剧场版 C 的粉丝啊，这个还是 挺可以的，这些东西尤其是他独占的那几个特点
啊，
就什么分镜集啊、剧本啊，就这些东西真是其他地儿弄不着的，估计以后也不会单独发售。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啊，这个 Mighty Edition 里边的这个碟是蓝光碟，不是那个 4K UHD 的，它那个 4K UHD 啊是单独发售的一个版本。还有就是 Aeon Store 有两个这个另外两个版啊，它有独立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大亚克力的牌以及这个 B2 的 size 的这个布置海报。想要这俩特点呢，你得买另外一个版本，这个最顶格版本里边其实不包含这俩特点。反正现在这个日本碟式啊就是这样，没办法。还有就是什么店铺特点，那就不说了。
对，日本的店铺特点搞得其实还挺狠的。
对，
但他们甚至为这个店铺专门有画的新的图什么的。
确实。
但是果然又是亚克力，真是
亚克力，还是大亚克力。
对，逃不出来了。
他目前我记得反正我看的时候没给画，包括这个布置挂画他是没有给这个画面的，就现在有点霸王条款，你甭管我到时候给你什么，你这先买了再说，先预定再说。就比如说如果说我特喜欢这个卡加利和阿斯兰这边，然后最后给我一个基拉和这个
阿格尼斯的
可以就是粉毛嘛，对吧，或者拉克斯的这种，那就不行了，我靠，生气了，然后就卖到咸鱼或者美卢卡利上。对，
好好好。
行，第三个新闻还是消费啊。我推的孩子官方将推出一个填色书，收录了横腔蒙古绘制的这个图的描线稿。让你自己填色去。这书呢有套盒，还包含了多张这个色样的图，就是上色版本，你可以自己去根据那个去画。还有一张超大海报，但他说超大海报他意思应该比书大，我估计啊是那个折叠的，有折痕那种，是压在书里的。这本书呢将于7月18号在日本发售，和漫画第15卷是同时发售。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恶搞一些这个图色啊，比如说把所有这个爱江的这个图都画成红色什么的，
是
浑身血。行，我这儿就这些新闻。
那我补充一个新闻吧，就是算是比较大的一个事儿啊，就6月8号 Nico Nico 动画啊，这网站算是弹幕网站的这个鼻祖吧。然后被人攻击，然后就瘫痪了，过去了很多时间，好像过了一周都没有这个缓回来迹象。然后这个攻击也导致了角川的很多业务也受到影响，说当时我看的那个公告说当时就选择拔网线了，直接强制切断这个服务器电源。最近几天给出了一个这个算是一个详细的事务说明书，然后说是因为这个角川的语音服务器被勒索软件劫持了，就加密了，就没什么办法。因为这种加密的攻击就还挺狠的，就是你如果你不支付赎金的话，那基本上东西就没了。然后就没办法了，所以就是角川就是拔了服务器电源，还把大楼给封了。估计现在就是完全瘫痪的状态，说可能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去渐渐恢复。说这一下攻击的真是不轻快。然后呢这个补偿措施也有，说是可能会给这个用户补偿2个月的高级会员，那个有收益化的频道会发一些这个费用，对，就填补他们这个收益嘛。但是说实话你这好多节目声放送啊什么的就没办法，就只能全部取消了。然后目前你打开 Nico 的那个官网能看到的，它是一个 Nico Nico 动画 RE 卡利，就是假的一个网站，然后这个网站做的很粗糙，但是它这个网站里面有很多2007年左右的这个热门视频的动画，它可能是启用个备用服务器。对，然后里边存了一些很老的东西。
但我那天点开的时候，我都找不了视频。
啊，是吗？就可能刷不出来国内。
对，
但是我那天偶尔看了几个，就确实是特别经典的，比如说那老东方，Idol Master 御三老御三家那些东西，然后。弹幕特有意思，就好多就是说，哎，谢谢攻击，就让我找回了这些尘封已久的宝藏，
一下干回那个
动画，对，就确实很多很经典的东西啊，反正就现在就这么一个事儿。Nico Nico 被攻击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挺唏嘘的，毕竟也是当年的老大哥，也诞生出了不少的这个很优秀的 UP 主啊，然后很优秀的动画作品啊什么的，对，然后他一下子瘫痪了，就少了很多东西。 确实是，哎呦，这个网络防范意识吧，还是得做好。
这、啊、这估计防也防不住，
也确实防不住，
人家盯着你了，你怎么着吧？
对，就是这种越大手企业，这种网络攻击就怎么说呢？就是泄露出来这些东西，损失就越大。比如说，你像很多游戏，它不是经常会，那前一阵子卡普空不是也被攻击了吗？说连后面那几年的这个规划都出来
了，又来，我靠，之前都被挖过，现在又来挖
啊！对，这不是之前的事儿吗？然后说要交赎金什么的，不给就放出来。
嗯
嗯，我觉得这就挺伤的嘛。本来好多东西藏着掖着，就到时候给大家一个惊喜，那都没了。
嗯
嗯，还有很多游戏，比如说什么开发出来的画面什么的。所以说确实这个网络防范意识得加强啊，但也不是说这个单单说加强就能加强的嘛，
是
因为现在这个攻击手段越来越丰富什么的，
有局域网办公了，
对，可能最终人类的归宿就是全局域网嘛。嗯，行，反正就这么个新闻。嗯，
那咱就念解评论。上期咱们聊这个偶像大师啊，闪耀色彩什么的，这动画有人说那你们这节目是不是那吃屎节目？这么烂动画为什么要说？
哦，
但我觉得这个好坏啊，这都是产业的一部分。咱们这本来已经聚焦二次元嘛，
还真是
已经够窄了，所以这好坏我们也都得说啊。行，那还是先聊一个闪耀色彩的吧。啊，
没想到现在偶像大师也算比较狭窄的项目了，是吗？
没办法，
这个赛道收紧了哈。
哦，
嗯，
这辐射一下二次元的人，他我觉得。这个出不了圈子，我觉得。
那看样子还是我们小时候看太多了，
是辐射到你了。嗯，这叫幽灵肥皂的朋友说，
来
关于闪耀色彩动画说个小细节，爱马仕百万现场和闪耀色彩的动画脚本都是加藤洋一。
哦，
去年十月百万动画 TV 第一集放送的那天，加藤洋一发了十几条推，包括转发这个动画消息啊，分享这个脚本以及一些个人的感想。在之后也在每周高强度的发和动画相关内容宣传 BD 分享脚本都没落下。
嗯，
而今年的这个闪耀色彩第一集播出时候只是转了三条官推，明显这个温差还是挺明显啊。
哦，还有这么一说，
其实就是这业内啊，就是强关联人也不太看好这项目，说白就是
有一些迹象，
又没法评价。
对，没法说，没好话，也不可能硬夸摁夸，是吧？
对，
而且这个第一集我还说他那画面还挺好，就是这个，这个制作人啊，和这个小偶像，在这个外边的时候，那这个粒子效果很多，啊，就是这个飞散的樱花花瓣，然后飘扬这个衣领，就到后边其实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就樱花可能是那樱花季也过了，首先不会飘樱花瓣了，再一个他那领子就焊死了，他不怎么动了，没有什么动态效果，等于这你说有钱吧，也不是那么有钱。
嗯，哎，你说的这个作画这个东西，要说个题外话，最近我在网站上看了一个国漫改编的个动画，那个动画剧情很俗啊，
嗯，
它就是讲一个穿越的一个故事，什么穿越成后宫宠妃，就是反派那种，
哦，
然后发现所有人都是穿越的。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但是他那个动画是三宣二，
嗯，
但是做的特别好，
哦，
就怎么说呢，就是那种精细程度不大像是就观感上那种传统的那种就是国漫改编成的动画，
嗯，
或者说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小成本的动画，
有点技术感觉，
不大，对，就有点技术，
哦，
然后我仔细观察了，我感觉他应该是拿动画引擎做的。
哦，
对，就有点像是那个马上就要上的那个高达那个新的那个短片嘛，他不是拿 Unity 做的吗？记得是，
嗯，
还虚幻引擎做的，就好像现在是用这种游戏引擎去做动画，是一个很省事儿的东西。
哦，
对，比如说你像这种模拟这种衣服，就是衣服这种摆动，
嗯，
对，然后有一些现成的素材，你可以直接复用。很好，就出这种动画效果。
因为现在感觉这些东西都越来越重视材质了。
对， 对， 对，
有些东西你都能轻松实现，而不是以前的光靠，怎么想这画面动态什么的。
感觉那个动画本身应该不是一个很下成本的动画，
嗯，
但它能做出一个很好的视觉效果。所以说，是不是现在就这种动画的这种画面表现已经越来越就是成本越来越低了？
嗯，
因为你的工具越来越强大了。
嗯，
这是不是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但他你说能三选二也挺厉害，你要说是拿什么虚幻做的什么？
对，可能就是现在有一种很通用的方法嘛，可能换了前几年可能比较麻烦，但现在可能越来越简单了。
嗯，
想要什么效果都能轻松实现。 嗯，反正我觉得这也是突然一个感悟嘛。
可以，
嗯，可能以后就没法再卷画面了，因为大家都能做得很好。
以后你可以在这个你看那个动画播的时候，你就点评一下。然后以后有人在这个外边留言的时候都说啊，这雪豆每次在这动画播出的时候都这个
锐评一下，
高强度这个评价和转发一些消息啊。
哎，是。然后我突然最近幻想出一新作，我只转发三条。嗯、
对你就跟这个 IP 强关联了。
哎，是
推自己啊。
哎，
可以啊、接着念一个啊，也还是跟刚才那个我想大师的剧情相关的。
行。
有叫 Edwell 的朋友说。说到雨天化妆如何不花操作，请看昨后偶像是传奇
啊！
因为这个当时，比较早了啊，我是查了一下，它是那个皮鞋防水喷雾喷脸，
我靠啊！
然后因为他们也是死人嘛，
啊，所以无所谓是吧？
死人脸对，然后
丧尸嘛，
让这个妆啊就不掉
啊，
要不然这妆一掉，他们那个底下那丧尸皮不就露出来了吗？
啊，是啊，
嗯，他这是给弄了一个防水的。定型妆造定型
啊，
嗯，不过我看了一下这个跟防水相关的啊，就是汽车玻璃那个防雾喷剂，
嗯，
说可以用于这模型的表面的提亮
哦，
然后有人去测过，说这个还行，就拿这个打磨膏那种软布，
嗯，
然后你就蹭那个就行，每次一个面大概需要两三滴就够，
啊、
但具体这个能保持多长时间什么的我不知道，嗯。
哦，
感兴趣可以试一下，弄完之后巨亮。
皮鞋防水喷雾应该是那种，就是喷完之后就会形成一个薄薄的这个保护层什么的。
对，
然后就防止过一阵儿自己就掉了。
嗯
啊、嗯，懂了。我之前那个我滑雪的时候，它不是有那滑雪服嘛？
嗯，
但那滑雪服就是你穿久之后，你老洗它或者是老用它，它表面那个疏水层就会掉。
哦，
它开始变得湿哒哒的。然后我看网上有解决办法，就是你买就是有专门的那种保护剂。
嗯，
就是你先加到洗衣机里面让它洗，洗完之后晾干，然后再喷一层
啊、哦，等于它就
对它就有很好的疏水效果。
哦，
就是你水滴上去之后，就是会变成那个水珠。
省钱小妙招。
对、嗯，但是更简单的方法是打蜡
啊、
嗯，就是你像雪板什么的，它那个雪板底部，对你就是直接打蜡就可以、
嗯，
然后那个就可能更简单一点。
但那东西在低温里也 OK 吗？
就是低温蜡。
哦，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哦，
嗯，
可以。
行，
然后这下一个朋友叫阿尼 M 赵师傅，
嗯，
他说端午摁着老婆头看了 Mego 和 GBC，
哎，
感觉 Mego 看着他一口气憋在心里出不去，
哎，
看完 GBC 就发泄出来了，挺有意思的。虽然都是好片子，但 GBC 确实有一种每集都能把情绪发泄出来的那种爽感。
哦，有些挺有道理的，
但有一种情况是，就主角爽了，就是他经历那些事儿啊，就是解决了，但。观众看主角不爽
啊，是、
嗯、现在有这种情况，请问怎么解？
哦，是吗？
我觉得无解吧。
嗯
嗯，但是 Michael 确实就挺看挺憋屈的嘛，因为所有人都在闹别扭，
嗯、
对吧？然后所有人都小算盘，也就最后释放出来了，对吧？然后但是这其他的就哎呦，
嗯
嗯，其实我还是挺期待看那个 Musica 那一部分到底怎么写的。对，而且不是马上动画就要上了吗？
嗯，
就想看我们大翔哥打工。
我想看他有没有这个再起的可能啊？因为你像他这种强势的角色，我其实挺想看他吃瘪。
哦，
对，但如果一直吃瘪的话呢，就可能就是跟他这种成立这个团的个动机啊，或者是说这个整个故事线的走向啊，就可能就不是很符。
嗯，
对，所以就看看吧。
可以。再看看吧，
嗯
啊，最后一个这个，要不然雪哥来念，
哟、哦，这是、
是跟你相关，就上次这个剪刀
啊、对，
让一让那个事儿啊，
这个朋友叫西亚四十二啊、
嗯，
他说听见雪豆老师说剪刀比赛发现对手收手这件事儿，我就想起我棋魂格斗游戏，之前跟风买了罪恶装备新作，群里的一个格斗老哥说来和你练练，我是纯新手，练了几天搓招之后，感觉打得有来有回。突然有一天我突然搓出一个很难的招，老哥就很开心的和我说你终于会用了，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就这么处理。我才发现老哥原来一直收着手给我喂招，甚至投技都不怎么用，我还老觉得我上手快，虽然感觉很对不起老哥，但一上线就觉得索然无味，括弧一方面也有真手残搓不出来的原因，最后还是弃坑了。那我觉得你这个我还是没明白你为什么弃坑，
对不起老哥了。
对，就是索然无味是什么呢？是因为人家收手了，你觉得索然无味呢？还是这个游戏让你索然无味的呢？ 他收手让你索然无味的话，你可以给他说你就别收手了或者怎么着，我希望变强，你跟他真心交流交流。因为我觉得这个老哥，我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老哥收手是真的很希望说有一个朋友能一起打或者是怎么着，人家可能没有什么恶意，但是问题又来了，说是完全不收手，叮咣五四把你打的在角落里面爬不起来，一套 perfect 下来，你说你也很难受，对吧？就不如给你一些胜利的喜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能让你自己看到进步，对，我觉得这种能给你喂招然后还能耐心指导你的这种良师型的伙伴真是挺难得的。
确实打游戏里边这种人很少，我觉得。
对，可能很多人可能有一部分玩家他就抱着就想发泄过出来的这种心态嘛，因为你也见到会有那种高段位炸鱼，说前一阵是 DOTA 还是怎么着封了好多那种炸鱼号，就可能是排位很高的，反正开小号然后就封了，因为这种东西可能你对这种低等级或者新手而言没有任何的体验，你像这种循序渐进的我觉得反正它是最好的。因为也是见到了一个理论啊，就是也是我的老师教我的，说就是高段老师跟低段老师打的时候，就是你要看对方的段位，如果对方是初段，你就要拿出初段的水平去跟他去打，这样的话他才能感觉到自己有哪些明确的不足和进步。如果你拿着太高的水平去跟对方打的话，对方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对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或者是说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对，所以你不如找他一些相近的这种实力去跟他对应，然后他进步也会很快。
雪哥说这点跟那个宝可梦里边这个道馆馆主一样，好多人就说道馆馆主为什么那么弱，因为在设定里啊，就是他是对这个对方训练师要拿出相应匹配实力的宝可梦去进行对战，
对，
而不是说把自己的这实力都发挥出来。
对，如果你比如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比赛，对吧，你必须要拼尽全力，你就想我要拿冠军，那你可以拼尽全力，但是说像私下这种平时练练玩一玩什么的，我觉得就是这种收手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大巴玩街霸的时候会给人留手吗？
啊，我新手，
他不是都随机打网站吗？没跟这个认识人玩吧？啊，有几个朋友，
有几个朋友，
但那
实力比较接近，
实力相近的
啊，
也彼此熟识了，算是。
对，因为感觉你只有跟实力相近的朋友打的时候，你才会释放全力，对吧？因为你们水平相近，你不努力的话肯定会输，
是吗？
对，但问题是，如果你碰到你，比如说你碰到 Tokido 了。对吧，你碰到梅园了，
正在吃面的，
对，
过来搓一把，
对，如果这个时候你能击败他们，你肯定会有特别兴奋的成就感，对吧，
杨指导嘛，这不
对，然后对方留守的时候你也对方留守了，然后那个一个是你打的也很舒服，对吧，你也会能感觉到自己的进步，然后对手也是我觉得也是一种礼仪，
对，梅园大悟也感受到自己的进步，
对，
那次梅园大悟自己直播的时候
啊，
然后搜着杨指导了
啊，
杨指导把他打下去了、
啊、是吧，
对，
可以啊，那我觉得是不是下次能看到，期待看到这个杨指导跟小孩打一打，小孩最近不是也在练吗？
我觉得这位朋友
说
这个事儿啊，就自己这个打格斗这事儿啊，可能有俩原因啊，一个是他是真的看到自己的上限，他也说了自己手残错不出来，就那次真的是比较偶然
啊，
有时候这个比较完美的连段就是连不出来
啊，
抓这机会抓不住，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自己认为成长和最后自己意识到自己实际成长是有落差的
啊，
所以就这两点吧，我觉得是他这个最后放弃玩格斗的这么一个动机。
玩了几天发现自己其实没怎么练，
但我觉得这老哥这人可以，这
是
好人，
我觉得这个老哥确实是好人，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可能你绷得太紧了，比如说你太希望看到自己进步了
啊，
就太希望说哎呦我想打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把自己绷得特别紧，然后发现哎练了这么久好像似乎没有什么进步，然后这种挫败感很强。
还有就是你跟以他视为对手，倒不如去网上随机搜索这同分段的这个排位，
对，
那样没准能找到实力相近对手，看自己能不能在这个分段上往上爬。
是，我觉得可能但凡你匹配的不是这个老哥，是一个完全不留手的一个高手，你可能很快就放弃了，说不定啊，或者你可能是一个遇强则强的人那我觉得也挺好的吧。
有机会跟老哥玩点别的游戏也行啊。
对，玩玩分手厨房什么的。对，我觉得可以，你这个老哥确实挺好的，我觉得可以多交流交流。是，而且这个玩格斗嘛，反正都是打游戏。虽然说这个劝大家不要太认真或者太那个什么，
是吗？
对，但是该下功夫下功夫，然后该放松也要放松，别太绷着，对这个自己的技术进步什么的有要求特别高。是，因为 感觉绷得太紧吧，这个弦儿总有一天会断。而且这个东西也是，你看你既然都能搓出这个很难的招是吧，也不至于说自己是手残。
我感觉这哥们儿这个格斗弦可能已经断了一半了，现在
是
千钧一发了，
是
吊着呢。
对，这个实在不行换换游戏也行嘛，
是
玩玩别的，玩玩街霸什么的，嗯，挺好。
说这么全呢，
嗯，
可以，
主要还是劝一劝嘛。
啊，雪哥都是金玉良言，
嗯，
说说就给你说全了。
好，
嗯，那咱们的评论也念完，说说这最近看啥玩啥。
哎，
嗯，大巴先来吧。
啊，那先说点除了 Seed 之外的一些其他动画吧。
是
啊。想想啊，最近看了啥？闪耀色彩看到11集，
嗯，
他是真做了一个唱跳的演出回，但做比较一般，而且他演出很怪，他经常是这个前台后台来回切，
哎，
不让你看到那个前台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表演部分。
对，
啊，嗯，而且表演部分，他们那个唱跳算比较简单吧，
嗯，
走流程的感觉比较强。
因为我觉得这个动画里边实现出来啊，尤其是这种3D 动画可能成本更低一点。
嗯，
你要说随便给几个镜头机位弄一个舞台唱跳，其实成本也没有那么高，尤其是对于大家对于偶像大师可能有别样期待，就他这个是真就是车轮战了。
是
车轮战，这有时候这
是唱了7个还是8个
啊，
嗯，到最后一个大合唱的时候突然黑屏切了，
嗯，
不知道什么意思，还得留给下集用是吧。
留给下集，
留着发 BD 的时候用。
是，就感觉这一集虽然是这个唱跳演出回吧，但是情绪和气氛都没做到位，
嗯，
里面还有一些 PPT 的画面，
嗯，
这不还有一集吗？
很神奇的一个动画吧，我只能说
以前这个偶像大师就哪怕是二 D 的时候，他在舞台时候的这个运镜那绝对得是顶级的，
哎，是
二 D 动画你也得感觉有一个摄像机绕着这个人在转，
对，
然后去这个用这个镜头配合他们的走位什么的，
感染力会很强。
对，就最早看元祖的那个演出的时候，哇，真是太牛逼了
啊，
嗯！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冲击，
就动画，
对，
真正的动画的感觉，嗯，
做出了游戏的感觉。
是，虽然我是不玩偶像大师系列游戏吧，就是有一些简单接触过，
嗯，
但是说到那些动画画面，还是会有去回顾一下那些经典画面的那种气氛和感觉的。
是，
嗯
嗯，
但闪耀色彩确实是系列之中比较神奇的作品
啊，
嗯，是。这是第11集，是主要是演出，之前演出一直很少，被大家诟病，就这次扎堆放一块儿了。
啊，
第10集的时候他们好像还在合训，在集训。
对，
嗯，然后去一个就荒郊野岭的那么一个，
找了个
废楼，然后
学校去练。
好家伙！
对，然后就我开始以为就练练，或者说模拟一下舞台，也没怎么弄啊，就说点话，练两下，然后大家说那做咖喱吧。然后告诉你怎么做咖喱，
是，
然后往咖喱加巧克力游戏什么的，然后加了一整板，我操，我那他妈能吃吗？
腻死了，
我很怀疑那东西能吃吗？
但还是比较好奇他后面还能整什么活吧。就虽然感觉他每集都很无聊，但是在无聊之中又整了一些很神奇的那种很怪的一些点。
嗯，
好嘛，你这是在大便里面找咖喱。
嗯，
已经看到11集了。
对，闪耀色彩已经，
我有沉没成本了。
他这个提前预定了第2季，
对，
大家也非常的担心吧。之前还是说期待，说哇这么快就能看到闪耀色彩第2季，就是在第1季没播的时候啊，就后来发现，嘿嘿，不好说，
嗯，
真不好说。
哎，那你觉得应该是谁的问题？是监督的问题，还是分镜的问题，还是这个剧本的问题呢？
哇，那应该全都有问题啊，
全都有问题，
全都得掉下来打。
嗯，我觉得这个。最有问题的可能就是这次的剧本系列过程和导演吧，
啊，
他们是最有问题的
罪人集团。
嗯，然后这个 Polygon 他们能不能做这种，能不能担任这种 3D 的制作也是打个问号吧。虽然他们之前一直在搞 3D 的活，哪怕哥斯拉这种，
啊，
就算是电影嘛，他说我记得好像网飞跟他们签的吧，
啊，对，
但做他闪耀色彩真的是让他们这捉襟见肘啊，
是不是外包的呀？
他们在外包是吧？本来就是万代找他们在外包出去，
对，
那可以，嗯，
就挣这一份血汗钱嘛。
对，尤其是在这一季同时有 GBC 这种动画强烈对比之下，对吧？
是，
嗯，是
GBC 真的是，就他的表情包真的是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东西了吧？
啊，
嗯，
GBC 正好也是11集嘛，
嗯，
而且11集它是有2个完整的单曲 live，
哎，
做的都很不错。 运镜还有演出都很有魄力，很有感觉。
嗯，
舞台上各种小动作也都是很能传达那种情绪的。
嗯，
而且人菜他们几个也都是有了一个新的演出服，
是形象
都挺好看的，都比较凸显角色个性嘛。
嗯，哎，
就这种角色很立体，所以他们演出时候再加上人本身作画也好啊，这个镜头什么的，所以能冲击到我，感染到我。
是
闪耀色彩那边就是本身我对这人啊就没什么感觉，然后他们在那儿这个没有什么华丽镜头的加持，就正常的唱跳也感染不到我。
是因为他前面没有就是积攒出来这种能让你宣泄出来的情绪，
就全是小姑娘之间的那种说假话说套话，就特客套，他们说话
特无聊。表面姐妹嘛。
也
那应该
也说
那应该夏季加入那个 Honey Works
啊。
嗯
啊，上次有一人说那个给我发了一 B 站搬运链接
啊，
说就是这个 MV 是打人那个
啊，
我一看是那个卡哇伊库特狗妹的那个女主叫什么千鹤吧，
啊，千鹤，
她给了自己短发闺蜜一拳，然后直接给人打住院了。
啊，这歌讲这个的？
对，
我操，
就最开始就说这俩人这个关于喜闻偶像这个事儿
啊，
千鹤单方面对她有点这个不对付，后来这个打了一拳，
打
了一拳，那个就打病床去了。
哦，
醒来之后有姐们和这个哥们儿就陪在身边。可能不是医院，可能是这医务室什么的，但这一拳也挺狠的。
好好好，
直接干病床上去了。嗯，
这歌还讲这个事儿。
他那画面有表现吗？
我靠，
那个歌是有情绪，然后画面是有情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令人震惊，这种歌竟然还能就这种剧情还能写成歌，我觉得。
但结尾和好了，我在病床旁边陪着你呢。
哦，
虽然是你给我干了一拳。
嗯，
现在日本这个年轻群体喜欢这种比较过激的剧情是吗？
嗯，
是，
所以才有 GBC 的出现。我觉得 GBC 真是符合时代的这种，因为这个现在年轻人都不太讲究一些传统东西了
啊。
这不是作为这个30岁的人说小孩啊，就前一天跟我一个同学老同学聊天，他以前是这个大学里边叫泰斗部的这么一个。就体术吧
啊啊，
他那个字汉字写成一个身体的身左边，
啊，
然后右边是一个本
啊啊啊，
书本的本，他是一个
一体字，是一个
算是这个练武道的这么一个部门
啊。
那个部门已经在他们学校持续了有60多还是80多年了，
好，历史悠久啊。
对，结果那个前一天他也是毕业了嘛
啊，
但他一直跟那群里有联系，说前一天说这部废部了，
哦，好，没人了，
没有人，对，
因为大家是不是就不喜欢？
现在孩子就不玩这个了
啊，就不喜欢这种激烈的对抗性质。
一个是对对抗付出努力挥洒汗水，再有一个是他们觉得这个传统的武道的这种步啊，我他们讲究太多了
啊，对，
又上下关系，又什么那每年逢年过节又得给老前辈，就他们的那个活着的那个最大年龄最大那个人，
嗯，
就老头了都。就写这个明信片，
哎，是的
啊，觉得特麻烦。
哎，这点确实是这个，因为我们道馆也是稍微见到啊，
嗯，
我们道馆有这个来的日本人，然后我跟他聊天嘛，特有意思。他说这个就中国人对剑道理解跟日本人不一样，
嗯，
就是在中国练剑道的时候，或者说哇，你练剑道好帅哦，
嗯，
对，或者好酷、哦。他在日本练剑道的时候，好多人一说这个练剑道的时候，我操，好这么臭啊
啊，
因为老出汗嘛，挥洒汗水了，
嗯。
然后我问他说，你们剑道部的男生有没有人气，会不会受女生欢迎？他说完全没有，
哦，
他都喜欢打篮球和踢足球的，
哦，
对，说没有人喜欢剑道。然后他说其实我也不喜欢剑道，说为什么？因为在日本练剑道太苦了，就他说不只是他们剑道部嘛，可能还有其他的什么什么什么少林寺拳法呀，啊，什么的合气道什么的，
嗯，
他说其实就是规矩很多，老师很严厉，
对，
练不好就要被骂，然后你还有这个严格这个上下级同前辈后辈的关系。
传统武道是这样的，他们有一次是不活，就我那同学啊，不活之后喝酒，
嗯，
回来都坐末班车了
啊，
车上没什么人
啊，
但是呢，大家都说，哎，前辈你坐那块，就没有人在坐
啊，
客套一下。
车，然后前辈说，哎，不坐，然后他们谁都不会坐那座。
我靠
啊，就这样，
就这个程度。
对，所以这年轻人肯定看不惯这个呀。
对对，你像见到就是那种大老师什么的，他坐下来之后，就是都是学生给帮忙脱护具什么的。
哦，
对他们就这种日本的这种武道确实规矩特别多，然后现在年轻人嘛，他觉得哎太麻烦了，
嗯，
对，不像是这个什么棒球啊足球这种的，就相对于这种武道，
嗯，
没有那么多规矩，
是
可能会，
哦，
对，可能就会都往那边发展了吧，
嗯，
但确实这个也挺讨厌的， 不像是在中国很多就是可能课堂上大家老师什么的前辈就称呼一下，但是课后
怎么着骂老师？
不是，课后就随便聊天或者什么嘛，大家都是朋友。
啊、是，
对我这个道馆这个日本人，他说哎来中国时候我反而有点喜欢了，但我说未来你回日本还练吗？他不练了，绝对不练了。他说我有女儿，我让她去学这个什么吹奏啊，有孩子让她去踢足球啊，我也不想她练剑道了。
我觉得就是越有个性的越不会接受传统的那一类的东西。
对，因为这种日本的武道它仪式比较多，它可能就讲究这种感觉嘛，就是你要修心、你要去这个去归宿自己，通过这些礼仪什么的。对，他可能但是现在年轻人他不理解这个嘛，
对，
所以就没什么办法了。
对，
行，那豆哥还买人才的新衣服吗？
我觉得还挺想要的。
胸前是仁义，
对，
他那个法披写了四个大字旁若无人，
对，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主要法披这个东西本身很帅，他这个设计我觉得挺深得我心的，
有一些小小的黑道气质。
是，而且这种大字儿吧，我觉得是非常能吸引眼球的。你都穿法披了，那肯定整得华丽一点吧。
确实，
不知道官方有没有这个想法，别让 cosplay 出了啊， cosplay 太贵了。
不登校稍微有点普通了是吧？
不登校可以改成不登龙嘛，弄成怪猎主题。
哎，可以。
不登龙，
对，卡普空，希望卡普空赶紧听听这个节目、啊。
对，
不登龙不出勤，
不登龙你玩什么太刀啊？是吧？不准玩啊！但是确实，这个角色这些新衣服什么的，就是可能会有这个周边化的这个需求。所以你看，你反观麦购，他就没办法出这些衣服。
Michael 那算是正经上台表演的衣服了，有点
对，太过于舞台了，所以说这个就可能不是很适合。但是这种随随便便你都能穿出门去，而且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就标榜自我嘛，这种比较帅的衣服的话，我觉得还挺合适的。反正希望别太贵吧。现在二次元相关的 T 恤动辄就5000多，四五千的，哎呦，真受不了。
小二次元都买不起了。
那可不嘛，就虽然是现在日元汇率便宜吧，但是也算贵。
对，
200块钱你买一 T 恤，对吧？那，
200块钱置办我整个夏天的衣服了都。
是一套优衣库嘛？你说刚才说的那个我推的孩子，优衣库不是前天上联名了吗？
哦，是吗？
巨大的贴画，
然后就是大脸贴胸前那种。
对，就是那个经典那个宣传图嘛。我都觉得说优衣库你要搞就。别搞这个大贴图了，真是挺没什么意思的。而且我觉得这么大图你糊胸口糊后背不热吗？而且现在这个材质也不大行，
兼修方便吗？不用设计，
他那个素材库就那些，
有点懒啊哈。
官方很快就把这个东西给通过了，就立刻能卖。你有设计了不还得来回审吗？
也是。所以我觉得你看他优衣库每年都搞巨多的联动，对，你看怪兽八号什么的，然后就感觉他可能就是设计部的人很少，对吧？就可能一套衣服就设计个一件两件，
它那个量大，感觉就
剩下的就贴图就行，
不太用太复杂的设计。
对，也省料子嘛，
拿了版权立刻就卖呗。
商法啊，可能有自己的这个手法吧。
行，大巴还看什么了吗？
看的那些应该正常的都在看吧。然后那个《周末列车》最近是有个11.5集，我还没看，是总集篇是吗？
哦，我没看，
又是一天、
反正等他完结再说吧。地球王子也算是完结个篇章，把那个杰德终于给干了，干了好几集呢。
总共这个篇章有4集吧，1/3的时间都搭这上了。
是，打 boss 还是认真给打了好几集。
对，
感觉整个团队啊，拍这个片拍的还是比较用心吧。当一个正经动画来弄了，没给大家糊弄。
有几个非常棒的这种作画的这种表现，因为他后来是想卖模型，就是那个女仆拔刀
啊，是
打了一把很厉害的刀嘛，说他能 hold 住他这个力量，结果我说为什么这个作画突然那么好，是因为戴哥这卖模型的
哦、
有一个同款的好像是卖人民币1000多
啊、但那模型做一般啊，讲真的他那画面很好，
是
这模型就做出来着实一般。
嗯，
而且我觉得第七王子最后啊，同样是多集聚焦于一个战斗，他比较聪明一点是给这个配角啊开辟了一个第二战场，就他们也有自己事儿可忙，所以有时候这个剧情的前后两段会在这个两个战场上有分别不同的表现，就不会只聚焦到一个战场，就大家一边高速移动一边在说话讲设定， 如果一直那样的话有点疲惫，像之前那个分作猎人似的
啊，
香格里拉
哦，
是那边就是解说会多一些。
对，那因为只有一个战场嘛，他每次打 boss 的时候，那 boss 打了好多级啊，所以我都忘了他们要干嘛了，
还挺拖慢节奏的。
对，
嗯，
刃牙 VS 全院都看了
啊、是，咱们是精准的预料到了这个，
没精准，我觉得结局打平这很正常
啊。
但那前两场谁输谁赢，我完全猜反了。
是，但是一输一赢是。确实猜到了，
嗯，
最后打平也猜到了，
不是猜对了吗？
没有没有，我当时猜的是这个
花山书啊，
花山店，然后杰克因为这边有这个正在连载杰克道嘛，摇摇摇，所以他的这个杰克应该会赢。
那我应该是说对了
啊，
好 啊，你俩反着猜，
保持了花山的逼格，
嗯，
把杰克给电了，
可以
可以。不过他这个剧情毕竟也是设计的相对再早一点，比现在这个刃牙相对再早一点，
嗯。
嗯，所以他这个那会儿杰克输的倒也算正常嘛，嗯，
是他有些分镜也是复用之前动画的分镜，
嗯，
然后有一些对拳的画面也算是两个赛尔人在对拳那种感觉吧，
啊，
嗯，
互相双手都挥出波了，
嗯，对，
红的波打蓝的波，
嗯
啊，
嗯，便宜光效的
传统的那种叫什么便宜动画里面那种感觉吧，
啊，
对，
非常廉价。
这次算是全院进到刃牙的世界，用的是二 D 嘛，
嗯，
能不能以后来个稍微规格高一些的，这个刃牙他们进到全院的世界变成三 D，哦，
变成流畅打斗，
对，再来打一场
那有点难，
有点难了，
嗯，
好多人说这个就评价说哎呀这好烂，但我觉得他的这种烂的表现啊是在我预料之内的，
哦，
他们一直都是这个水准好吧。
对，因为这个片这个立项啊本身就不可能给你创造一个特别完美的世界观以及特别精彩剧情展现，因为这俩本身就是俩世界，这有这种联动已经不错了，我觉得。
对，你去冲着联动来看的，不是真冲着这个认真研究这个。
他真是给这个弄了一个特别热闹的匹配，就每一个人啊，就是这次比赛不是就这几个人嘛，
啊，
但场外其实差点闹出矛盾的，以及在打架之外闹出一些矛盾的
千春哥他们，
对。就是这个作品里边都给你弄出匹配的人了，
是
算还安排了点剧情能够看一看，
啊，对，
而且最后黑木大叔和这个
永次郎
也是有一个见面环节，
哎，
嗯，就是两个作品里边的最强者嘛，算是，
对，
嗯，
还挺有意思的。看这个作品吧，就是还是那句话，认真就输了，
嗯，
就看一热闹就得了，
啊，就享受这热闹吧，因为它本身也没那么严肃，
对，
嗯，
你就跟看那个关公大战 UFO 一样，对。对，孙悟空大战变形金刚一样，就是你真去找这个什么实力强弱或者什么严谨吗？本身就不严谨，
嗯，就算是王菲给大家找个乐子吧。
对，
啊，
挺乐，
还行，其实看着还是挺逗的，
挺好看的
啊。然后周末玩了两天法环，
哦，复健了。
对，因为以前是玩那个近战装备嘛，
嗯，
全是点力量。周末弄了一套偏法师的装备
啊，哦，
把暗月大剑，也就是老婆剑给弄好了。嗯，之前是玩大锤和这个大剑，这次换个风格，玩点法师，玩点这个法系装备
啊。
嗯，上周吧，我也是和朋友聊这个事情，说最近玩法环了，重新再玩一会儿。
嗯，
然后我有个朋友，他是魂 like 都在玩，
哦，
母卧龙，
嗯，
匹诺曹遗迹
啊
都玩，但就正经不玩 FS 是他们自己家的。
哟呵，
哦
哦，
不玩魂也不玩环，
就围绕这圈的外延在走。
对，我说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
的，
人家可能是单纯的魂 like 爱好者。对，魂 like 不等于 like 魂啊，
真正的魂 like 了，
是，
就我没玩宝可梦，但什么帕鲁 TeamTeam 什么那个，包括网上那种
对 QQ 农场我都玩，
第三方对战机我都玩过。
对，
嗯，
对，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嘛。也是上周我说反正游戏快卖了我送你一个
啊，
对，因为也是那个那段时间是有打折码了
啊，
也不贵，250给他送了一个。
是，但你看买早了吧，你要是在咱们集合商城买还能多送他7天 J-POD 会员呢是吧，嗯，也挺好，有你这个朋友真好啊。
啊，就我就说你体验体验呗，
嗯，
啊，因为平时也是经常跟他玩一些联机相关的游戏嘛。
嗯，
对，然后玩了环发现他这个环还是有点难
啊，
嗯，感觉上还是不一样。
哎，是
从这个规模上阵容上都能体现出整个地图啊比较大，
对，
嗯，能探索地方比较多，
嗯，
我说是，那这是正经魂，
对，这才正本清源
啊，
嗯嗯嗯，但我还是比较羡慕 他有你这么一个朋友。
哦，是吗？
我也有个朋友，就是我那天跟他聊什么聊聊逆转裁判，
嗯
啊，
然后说
逆转裁判你不都买了吗？
对，但是我那个程步堂合集是他送的，就因为我聊了就说，哎呦，好像出了，但是我最近没买，别说了，我送你一个，哎，就送到了，
啊、
就特别干脆。
啊，
人为了结束这个话题，不惜花份钱是吧？
哎，是
你别说
了花60多，
你别说了、啊，然后给你买一个。
是，但感觉这个人情怎么也得还回去，等着那个遇见一二
还想着人情呢。
对，但人喜欢玩这个吗？
对，等遇见出了，我就给他送套那个给他。
嗯
啊，
对，大家会礼尚往来嘛，是吧？
行，
挺好。嗯，反正这个《艾尔登法环》的这个。评测体验也出了，大家可以去咱们站内看一看
啊、
嗯嗯，非常大，非常
但很多人就是对于自己真正喜欢的游戏，也不会去特别想看评测和体验。
哎，是
保持一点新鲜，
哎，
保持一点好奇。
对，反正买都买了嘛，
嗯、
对，再评测再体验也没什么用。
啊、
嗯，哎，我之前写很多评测文章的，都是说，如果你想保证这个最原始的游戏体验，就别看评测
啊、
哦。
对，自己的这个主观体验是最重要的
啊、哦。
但还的我肯定是要看一看。
还是有难度，
对，因为这种有难度的东西，我希望能看到有一些对于这个
前期上手的一些
建议，
想学习。
对，但龙马说这次法系还逃课、
嗯，
还能逃课，那我就很放心的就买。
是吗？你还听他的？
对，因为我确实需要一个逃课的办法，太难了
啊、
嗯！近战真的是太难了。
嗯，
嗯哦，这么一说还说呢，我那个送环的朋友嘛，
啊、
嗯，他开始也说这个自己比较自信
啊。
嗯因为魂 like 玩的很多
啊，
所以开始就说不看攻略
啊。
我说你还是看点这个上手攻略吧，看点简单的。
是
啊、嗯，结果他玩了三天说，说确实玩不明白，比较难。
嗯
嗯。
后面也是利用一些这个空余时间吧，看了很多攻略，还看了一点那种剧情解说什么的。
听人劝。
我说好，你这不是相当于也全给看了吗？
嗯、哎，你下次送过黑暗之魂给他
啊？
对。
往老了送是吧？
或者哎，那你送他恶魔之魂吧，
啊，
送了更老的，让他感受感受老魂是什么味道。
嗯
嗯，黑暗之魂都有点早了，
还得送他一游戏机。
哎，是，就按着头必须让他玩。
嗯，
也等他结婚的时候送个游戏机是吧？
那送个许愿给他呗。
啊，
你送个许愿卡丁车给他吧，反正快出了。
是，反正到时候 DLC 看看能不能一起再弄一弄呗。
嗯，
是
因为最近身边有一些朋友。在玩那个法环的连接 mode 嘛？
啊，对，无缝连接 mode。
对，那个无缝连接 mode 还是挺逗的，
也挺好玩。
希望 FS 社他们也采用一下这个类似的制作流程吧。
对，
给大家做一个这种比较欢乐的连接模式。
这不是宫心高说了吗？说他不反对这样的玩法，他挺希望大家能做出这种比较意外的好玩的东西。
嗯，
也算是官方表个态嘛。
行，
挺合适。
简单说了说，轮到天书了。
行，
天书来吧。
最近我看这个从等级二开始开挂《原勇者候补》什么《原异世界生活》，这个片呢，虽然这名字听起来挺烂啊，但往后看发现就能看，
还讲了点事情。
对，它属于一个那种七分的异世界动画吧，我觉得算可以的了。
哦，
它这挺俗的啊，设定依旧是开挂加上这个美女环伺。就是有点女的都往他这儿跟他有点关系，
朋克传嘛。
但跟朋克传不一样的是呢，主角其实很早啊就确立了这个恋爱关系
哦，
并且这个也是很单一，没有什么牛啊三角恋啊这种情节，
都有自己的生活。
对，而且这个其他的有一些疑似三角恋的情节啊，或者说这个苦命鸳鸯情节，就都在其他角色身上，可能是在这个反派，也可能是在配角。都在他们身上，作画一般，不过这个人物其实画的不太走形，挺好的。剧情呢也一直有推进，不拖泥带水，算是这种过日子的异世界番里不错的了，我觉得。
中规中矩了。
对，就要实在没得可看，这倒可以一看。如果你不反感这个的话，
那个魔物转身，那个转身哥布林那个你看了吗？也完结了，十二集。
啊，那座讲啥？他长成什么了？
最后后面几集狂生
啊。
和他这个他们一家人啊生了很多小孩，
哦、也正经过日子了啊。
那可太过日子了，该进化的进化嘛，该生的生，嗯，嗯
是。然后那怪人沙拉碗，我上次双周我也看了，这个我觉得下次吧，下次再聊。那个之后会播最后一集，
对，
嗯、现在还没完，因为他那算是逆穿越里边也挺过日子，半天也没个 像样的结尾，也没有主线。
他们就是来这个从异世界到现实日本过他们自己小生活。
对，而且也不太倚仗这个主角的一些能力什么的，没有什么每集给你用个魔法打人都没有，因为毕竟也没有主线，真的在就既来之则安之的感觉。
主要是塑造那几个人的个性了，
对，
还是很不错。
嗯
嗯。
感觉他们这种还是如果有机会拍成日剧的话也会比较逗吧。
是
啊、嗯、是一个比较适合拍成剧的一个题材。
对，不过那个动画确实有点穷，有时候那脸就特僵，看着表情什么的。
也是大圆脸，有的时候有点呆嘛。
对，
嗯，
我还看啥，这个黑袍纠察队美剧啊。
哦，
第四季
我这没看完。
哦，他这个
你说吧，
还是一下放出三集，然后之后每一个礼拜更一集
啊、
这种节奏。最开始看前两集的时候还挺兴奋，感觉有好多这个新的展开，结果发现就看完第三集之后啊，这编剧他们只挖不填，就好多问题就留在那儿
啊。
然后上一季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梅芙消失了的这个一些东西，其实也没太提吧。啊，虽然那个好像跟 V 时代里面有点关系、啊。
我看你开头可能还没感觉，他是不是就是有些事情算过去就过去了，然后又开了一些新的一些事件呢？
对，
是这种感觉吗？
对，是那种感觉。哦、而且把这个法国佬和 Kimiko 这对之前是吧，这么多季的革命友谊，结果这说拆就拆，
哎，
这不愧是这法国人哈。
嗯。
还有就是什么修一老爹突然病了，他妈回来了什么的。就目前来看啊，就感觉哪儿都不挨哪儿，之后可能会有这种
是塞了很多细节
收束，它主要是一点这个都没有阶段性的完结的时间，它一直在
哦
让你感觉啊、哦、这儿可能是个隐患，那儿可能是个隐患。
他是想拍很多季是吗？这么狂往里塞、
不好说，说这一季会收个尾，然后这个第五季是最后一季、
哦
嗯、黑袍最后一季。
因为很多那种比较长的过日子的剧，他就会在里面塞很多那种很水的细节。
嗯，
是，
虽然就是你看完这一季感觉好像没什么用，但其实突然到下一季有些东西又给用上了。
好、
嗯、
战线铺那么长
之前这个黑袍我不知道，
但感觉好像黑袍又不算这种系列吧。
对
对、
嗯、我觉得他每一季的冲突什么都挺明显的。
对，
嗯，因为他这些角色们都太有个性了，以至于你要给他埋得特别深的话吧，就还挺难受的。
他这个不叫埋得深、
嗯、
叫埋得多。
嗯，
对，
是吧，
而且是唐突出现了许多东西。
哦，
嗯，
是不是导演就想觉得先拍再说，以后有用就用上了、
嗯、
对，
留到第五季再给你们解呗。
我不知道最后这个想怎么收尾，因为这个 V 时代剧情里，就他的衍生剧里，
嗯，
不是有一个能杀死超能力者的病毒吗？
啊，
那个可能是之后的一个大杀器
啊。
那 V 时代这第二季现在陷入了一个比较尴尬情况，就是其中有一位演员去世了。
哦，
而且是就是在这个剧本朗读会的头一天去世的。
哦，
所以第二季肯定这个
换人吧，
改剧本加换人。
哦，
我首先啊，他这个是不是让一个新人去换，这事儿不知道。再有就是如果说不换的话，那可能就得大改这个剧本。
是，
嗯，
这块确实不了解了。
嗯，所以这个第四季再看看吧，
还是你看的多一些。
是
啊、对，他那衍生剧我也看了、嗯、也是，那个有点高开低走吧，其实。
哦，
嗯，挺俗的。其实最早黑袍这个作品啊，包括这个改编电视剧，最早主张就是反他的那些传统超英的一些套路，
是，
以及他们宣传那个观点，甚至是就打破第四面墙，就是讽刺他们的商业模式，然后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以及社会的一些时政相关的东西。
嗯，
结果我发现现在黑袍啊这么多季发展下来，它也变成了那个形状了。
哎，
嗯，多少沾点没办法，它毕竟也是一个这多媒体的赚钱企划。
是，
嗯，它肯定也要去卖东西。然后它以前说啊这个讽刺政治正确，但其实它两边都讽刺、
啊、
我觉得都讽刺、
就比较温和。
对，哪都不沾吧，就是都骂，不像你们两边的任何人、啊、
显得剧中里。但我觉得最有讽刺的还是第一季
啊，
就那个味道最强。我这几天
刚接触嘛、那个、
我这几天玩那个真快打一嘛，它不是 DLC 有这个祖国人、
嗯、
对、
啊、
对，我练了一会儿觉得特有意思。他那个大招不就是那个就飞机的那个吗？飞机那段嘛，然后我就
又拯救飞机上的人。
对，然后我就突然 就突然就是觉得说，哎呀，想回去看看，我也把第一季重新看了一遍，感觉第一季的味道是最好的，可能就是你拍到第四季，可能确实有点皮了吧？
拍第四季，好多演员都变样了
啊！对啊，这跟那《怪奇物语》似的，为什么第五季是最后一季？那再不拍，那演员都打成什么样了？拍不了了呀！就是你再回头看第一季，哎呦，真唏嘘。是，
确实
那时候大家还比较稚嫩什么的，可能就确实没办法。
黑袍最近，雪哥最近这看啥玩啥了？
我最近不是前阵子去了趟日本嘛，出差去了趟世嘉总部。啊，见了死亡之屋的光枪，哎，真的是，之前录节目时候没感觉到，就是到人家总部去看了那个光枪的实体，就最原始那个框体，突然勾起了好多回忆，
确实还挺大的，
是。然后我看咱那个节目里面有好多朋友都分享，其实都是跟父亲一块玩，
哦，
去街机厅一块玩这个游戏，然后好多是听了节目之后就问回去问他爸说，哎，还记得那个鬼屋吗？他爸说，哎，还记得呢，
啊，
确实是一个很难忘的回忆。我小时候也是跟我爸去玩，但是小时候就觉得父亲特别牛逼，对，他能玩这个。但后来发现其实我爸一点都不会玩，他也都是在哄我嘛。
他主要是有钱，能掏起这钱开这机器。
对，
这还不牛逼，够牛逼了。
对，已经很牛逼了。
是，然后就是其实去日本就比较紧嘛，因为有活动什么的，然后活动完了就回来了，所以基本上都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去，才能有时间去转一转。然后去的那个就最近不是特别火的吉卡哇嘛，吉卡哇的那个 pop up store 就是快闪店，在池袋，都说哎呦有好多东西什么的。然后我也是受了很多朋友的委托，就准备过去看一看，有好
代购，
对，算是代购吧，然后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
小岛啊，小岛秀夫，
小岛，但我真没加钱啊，正儿八经的就带回来，因为都是朋友嘛，真是太火了。我之前以为这个东西吧，就是好像也没有那么火，但是这次去日本一看，真的妈呀，就是他那个快闪店入场是要你要抢那个整理券，他整理券是就是提前一个小时发，然后也是可能一场就70个人什么的，然后就
多小店，特小，
它是一个厂子，然后一个厂子有两个快闪店，一个是吉卡哇，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作者画了一个叫 Nakano Friends 的一个延伸，算是他的一个始祖作品，就是另外一个作品的快闪店，这两个快闪店
根本没人是吗？
那个也不是完全没有人，但是很好抢，
哦，
那吉卡哇这边就跟战场一样，就是可能比如说我是下午5点过去的嘛，他开始抢6点的票，然后就是在4:59的时候所有人就开始刷个页面，我手比较快，然后就抢到了。但是我抢到之后就听好多人说，哎呀，就听到这种很沉重的叹息声，能看出也有很多岛，那人是真岛，就经验比较丰富的那种，还有一些就是纯粹
大岛，
哎，对，有大岛有小岛，然后就到点了嘛，进去排队，然后人家很严格，说你一场吧就30分钟，到了25分钟的时候你就不能再选了，就需要去那边结账，然后就是一波一波的进，进之后我真的发现那大家抢的就跟战场一样，这么多玩偶嘛，大家都不挑，
扫货，
对，就是拿，即便是他每一种只能让你拿一个，但是大家也都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考虑时间，对，都是在那里就直接拿的很快就清光了。然后我也是等于是被人推着在那个小小的店里面挤来挤去，
每个拿一个，
对，
转一圈，
对，每个拿一个，就看他们要什么就拿，结果就这样我还少拿了一个，因为太紧张了，
太快了，
对，30分钟的时间太紧张了。还有一些扭蛋机什么的，我还去扭蛋机看了看，可能耽误了些时间，
还有卡牌是吗？
反正没结账，
没有卡牌，
你从他们那筐里拿就行了。
我差点就那什么了，我抢了它里面有个哥布林，我特喜欢，那个是我自己喜欢的一个绿色的哥布林，而且全场就只剩一个了，然后有一个人拿走了，但是他可能觉得那个东西丑，他放过去了，然后赶紧抢过来抱怀里面了。
能拿着不错，
对，因为我挺喜欢那个奇卡巴的，就挺逗，
很紧张，
对，就真的是感觉那个30分钟吧，就时间特别短，很快就没了，然后就是进去的时候懵懵懂懂的，出来的时候也懵懵懂懂的。
没感觉，
拎了一大兜子吉卡哇回来了。就是确实，然后后来我回来，然后把东西都给朋友之后，
就钱包捡了50000日元，
但没那么多，可能花了20000多吧，20000多日元也不算贵。回来就是朋友给我发了个小红书的那个链接，我打开一看，好家伙，现在就是他们吉卡哇有个小程序，就里面会写着，就是这个当前这，比如说他这个有这个季节限定，什么期间限定的这个特殊的吉卡哇的价格。就有一个很完善的一个市场链， 大家在那出二手什么的
哦，
而且这不前一阵名创优品不是也上了吗？然后也是抢的特别疯，
嗯，
然后他们还说呢，这个日版的，比如同样的，比如说你像乌萨奇这个角色，不是现在很有人气吗？乌萨奇跟飞鼠这两个角色都很有人气，然后他们就说这个乌萨奇啊，日版跟这个名创优品版是不一样的，比如他那个脚的位置，他那个头的比例什么的，
嗯，
是不同的。他们好像现在还传说，有些日版出的那些东西都是名创优品代工的。所以你能看得出来这个，
但我怎么记得名创优品就是找别人代工的，
对，他们就是用名创优品用的工厂
啊，
然后去分担一些这个生产力嘛，
嗯，
他们就是说你可以怎么分辨出哪儿的做工什么的
啊，
然后他们快闪店出的都是一些已经绝版的这些娃娃，它等于再版，
哦，
所以有好多东西就特别特别有价格，有价无市那种，比如说有一个垂耳的乌萨奇，还有一个什么襁褓中的一个飞鼠，这都是动画中出现过的形象嘛，
嗯，
然后就说现在是就奇货可居，嗯，就是买了就是海景房什么的，
嗯，
就是令人震惊，是现在已经是一套完整的生产链了，
牛逼，
你完整的供货或者是这个二手市场，嗯，我估计作者也没想到，就是他之前画那个Nakano Friends 我看了看还挺逗的，但那个东西没火，就他这个算是一个延伸的作品火了，
嗯，
挺意外的吧。就感觉这个日本这个流行的东西吧，跟中国流行的也差不多。
主要是我觉得
大家抢了一，
也是被辐射到了嘛，
对，
被影响到了。
对，我觉得现在日本这样反而是被中国影响了，因为这个作品在中国太火了，
嗯，
以至于现在所有中国人可能过去，很多人都会
哦，
然后日本人觉得，哇，中国人这么喜欢，我也得喜欢，是吧？
对，这也是怎么说呢？也看到日本有小孩会带穿着相关的东西的嘛，
嗯，
但是。
啊，
可能感觉我那入场有一半都是国人
啊，
嗯，
都是留学生，
你也看到有好多那种游客嘛，也可能很明显就是也是拿个单子在那对比去拿
一半给朋友代购，另一半导爷，
有可能。但导爷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分国家吧，可能
不分国家，
对，不分国家，
嗯，
哪都有，日本也有导爷，中国也有导爷，
是
该卖的贵的还是卖的贵，那个你看那个 book off 的店里面卖那奇卡哇贵的也挺多的，
嗯
嗯，就怎么说呢，就没想到，
尊重祝福吧，
尊重祝福吧，嗯，但希望大家就是保持理智
啊，
抢东西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理智，
行
啊，
我记得以前在刚当贝斯是哪一个限定来着，我都没见过有这么，就是虽然外面排了很多很多队，但大家也没至于成这样，嗯，这次也算是开眼界了，
是刚当贝斯的东西，嗯，你要买限定的话，那盒还挺大的，
是
还不好拿，不好抢，
还不是网购。
哎，可能买鞋，因为我老刷的那种短视频，就是大家抢鞋，然后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鞋是不是得往前几年推了？
现在鞋子热度已经过去了，是吗？这还真
可能是吧？因为我最近就是没刷到相关的一些大数据推荐了，
嗯，
前几年刷到过。
对，这真是抢购风潮。这是我第一次见，因为我很少抢东西，都是提前预约嘛。
是，
对，
以前都是在视频上看见，这次终于去线下体验了一把。
对，而且我抢东西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么热情，
没有那么擅长。
对，没有那么擅长，可能就是最多排队可以，排很长的队可以，然后让人买到。但是要真抢的话都可能没有。
嗯，
可能因为日本是不是它好多都是种整理院性质的。就是我提前发完，你到时候就过来就行，你也不用在那排队或者
少。这种还是看他们的预期，
看东西吧。
对，
嗯，
有的真是外边你排一长队，你过会儿也就来了。要真是那队得排一个多小时，那可能就用整理圈吧。而且他不想聚人
啊，
他有地方他不想让你堵的那块打扰别人
啊。是，
嗯，
但是挺有意思，就是好现在好多店就是为了让自己其他的东西卖得好，他也会引进一些奇卡哇的小东西。
哦，
对，然后去充实一下自己的门面什么的，然后
放电头，
对，然后这次我在那个新宿的那个新宿站那个楼是小田急还是什么，就那个在那个商场里面，我发现了一个卖美国动画的一个算是一个快闪店，
嗯，
比如说那个之前还比较火那个叫什么数字马戏团，你有没有听说过？
我看你微博，我才知道那是那个东西。
对，
但我
神奇树的马戏团在这个也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动画吧。
嗯，
然后竟然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周边。
我开始以为那是一个早教动画，
其实不是，嗯，其实还是个挺有意思的动画。我那天就是因为刷到了相关的迷母，我去看了一下，还挺好。
嗯，
然后有 Apex 快闪店，现在在日本也特别多。
哦，
嗯， 然后在那个店里面还有什么我的世界啊什么的，就是那种欧美人可能会很喜欢玩的游戏，
嗯
嗯，就可能比较多一些，嗯，虽然也就是
感觉你说的那都是 VTuber 特喜欢玩的游戏。
哎，是啊，
他那个 Apex 跟我世界周边应该跟 VTuber 周边一块卖
啊，是，还有 Amas，
我觉得那种应该放一块，这算一个门类。
对，那个在那个周边还有 Amas 嘛，
嗯、
Amas 不是好像 VTuber 之前也是老玩嘛，
嗯，
可能就是一个 VTuber 专区嘛，带火了某种某一套周边嘛，
嗯，
衍生，反正这次去也没怎么逛，
行，
也没什么可逛的了，现在
完全不看动画了是吧？就
哎。我也看到 level 二了，我在那个看的直播
啊、
哦，嗯，真是很锻炼日语。
我天，你居然看那个了？
嗯，因为就是在日本待着几天，我发现这日本的电视还挺好看的
哦。
除了一些这个没溜的这个节目以外，是深夜放动画嘛，
嗯，
偶尔就是咱们看看，说哦，还能找到一些挺新鲜的东西。
嗯，找点那免费动画看。
对，收费动画我也不愿掏着钱。
是，
嗯。
行，那咱聊最后这个 Seed Freedom 剧场版吧。
可以，但我要先说，我看睡着了
啊、哦。
嗯，
你看哪块了？啊、哦，对，这个会剧透啊，大家注意一下啊，这全聊。
哎，我觉得这拉克斯，哎呦，这个形象真的是
就不能给特写是吧？
对，就之前大家都好像对这个化纯妆这个事儿意见很大、
嗯，我意见巨大，
我也意见巨大。就是明明原版好像都没这么过分，为什么这变这样了？
大家就是 Seed 里边人嘴都挺小的，樱桃小口，然后他给这樱桃上面又套了一层那个皮。
对，他那原本的人设不是那个平井久司嘛？
嗯，
对，他画无限莉莉亚桑什么的，虽然就是他有点叛子会嘛，就是画的东西都差不多
啊、嗯，
但是我觉得你要看适应了还能接受，但这次为什么要改啊？为什么要改成这个风格？我就不明白。他的风格也没有说有多么，就很有特色吧，嗯，但是感觉这样的话，反正就丑了，
嗯，
就凸显这个大家都是长大了，过了一些岁月了，
都开始会化妆了，
有一些这种年龄的痕迹，
嗯，
所以这些人物里面其实变化最小就舰长，
是
啊、嗯，他一直都这个妆，
青春永驻，
哎，我还真喜欢的舰长，
嗯
嗯，舰长是我所有的整个高达系列中最喜欢的角色
啊、
哦，是不是有点剑走偏锋了？
还行，很主流，很主流，
哎，是吗？
但那天跟大巴聊说，这剧场版其实也没太往后推时间哈，
嗯，
就过了一年两年，
是
75年嘛，
嗯、哦，其实我一开始最喜欢的是那个坏女人 ，Seed 里面的坏女人叫什么来？弗雷，
哦。心机女嘛，
对，心机女嘛、
嗯，
对，她有点像是那个《倚天屠龙记》里的周芷若，就她给我的感觉特像，
哦、是哈，
对啊，
是、嗯，
对，可能一开始挺好，但是渐渐的就变成坏种了，
嗯，
而且蔫坏那种，嗯，但是死了，没办法，这部里面也就这么回事了。
没事，这次那个声优带着新角色复活了，
对，竟然复活了，我靠，这令人震惊，我当时还想是不是。又是高达系的老传统、啊、
这也是一种转生，我觉得这种同声优然后同设定的人对又出现一个、
对，
这也是一种转生，
是，但确实是感觉又看那几场感情戏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没什么意思，
就看到前半小时看得比较煎熬了是吧，
对，
就没看到后面了，
对，就是属于那种能睡吧但就咬咬牙能看
哦，
但是结果那个时候可能困意比较重，就把
牙一松就睡着了。
哎，对，咬牙的话就能坚持，
咬不下去了。
那就是刚看到那个催眠空间那附近呗。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哎呦，所以说这次主要想听听二位的这个
天数了，天数来了，天数看进去了、
哦。没有，看进去，看高兴了，倒不是看进去了
啊，你看高兴了是吧？
似懂非懂，对、
啊，
因为我理解一个事儿啊，就是 C 的这个作品啊，以前我在去。评价他或者看别人的评价的时候，非常注重一点，就是他跟 UC 相比如何如何，因为他跟 UC 有许多这个对仗的关系，就是借鉴来的东西，
是，
所以容易把这种大格局的故事啊在一块比，
有很多致敬桥段是吧？
对，但这次我完全就是和解了，我觉得这个 Seed 啊就不应该用 UC 标准去衡量，哪怕他是有许多这种。致敬或者什么那种
哦，以前你还把它当一个相对来说有一些剧情有些严肃的那种作品来看，
对，我对它是有一定这方面的要求的、
哎、
但现在我发现啊，这个看完这个剧场版，我发现这就是一个纯纯的针对性的就是讨好型作品，就是粉丝向
啊，
就是整个这个战场啊，虽然它有很严肃的自然人和调整者的这个如何共处的这种话题、
嗯、
然后这种人种之间的互相歧视以及这个反抗战争不理解， 哪怕这个剧情里啊夸夸砸核弹死了好多人，创世纪什么的，
嗯，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偶像剧 play 的一环
啊。
然后 seed 呢其实也就属于这么一个东西，它没法真正讨论出什么来，所以我在这方面就不去追求它严肃议题上的东西，而是你这个
他剧场版那是不想跟你讨论这个一点点，
对，就是你狗不狗血呀、啊，然后机设帅不帅呀、啊，又有什么新的黑科技呀、啊？我觉得这些东西给到位了就得了
啊。那是不是我看睡着是因为我太认真了？也有
可
能，可
能真是你太困了吧？
啊、有没有可能就是最近工作太多了呢？
也有可能，
嗯，
没缓过来，
回头再试试吧。
嗯，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节奏还不错，上来他这个画面应该是最棒的一段
啊，是
就降落，然后这个介入战争。然后这个夸夸一通表现，
开始这一段我是就是挺能打起精神来的，
嗯，
就是感觉哎呦，是不是后面会有一个什么很期待的展开或者什么的，
嗯
嗯，
还挺期待的吧？你再往后看一点就有了，
对，往后就是这个狗血剧登场、啊、是吧？
嗯，
洗脑空间，
洗脑，然后
太烦人了那段，
我才是最配你的这个男人，就是那个、
嗯、
新国家那个黄毛，对吧？
太会说话了，
嗯，
但其实他们那个就前面那段文戏吧，也有很多。比较逗的台词现在已经变成梗了嘛、
嗯、是、
嗯、特别一本正经的说
这，对，现在就很多他文戏部分都已经变成一个算是流行梗了，激战的里面一个梗动画了，
嗯，然后就很快就引入这个他国的这么一个设定吧，包括什么黑骑士小队啊、
嗯、
这个女王啊什么之类的，
没设定的太大，
对，
就设定那么几个人，
而且这些反派吧，就算是反派吧，他没有太多时间去描写他，可能聚焦到这个黄毛跟拉克斯之间还有点这种感情狗血纠葛，以及他自认是跟拉克斯是天命之人嘛，对吧、
啊、
是超级这个调整者，然后黑骑士那几个呢又仗着自己有这个算是读心能力吧，以及这个不错的机体性能，就是他是很针对性的机体性能，然后就为所欲为，谁也瞧不起，就那几黑骑士讲真的一出来就是死字刻脸上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哦，
就那几个人真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讨厌的性格，有这种蔫坏谁都不理的啊，不是那个谁都不理的那种特别懈怠的样，也有那种阴奉阳违的，也有那种表面瞧不起人的那种死小鬼性格啊，就这几个真是就完全没有任何改变，他们到死都是那脾气嘛，就纯工具人。然后那个修罗这边呢，银发他有一个新的独特的黑骑士机体，
嗯，
他呢就是负责牛了，不算牛吧，跟另外一个新角色产生了这个交好，他有点像这个夏亚对奎斯那种感觉
哦
啊，然后奎斯这个角色被安插到了一个新角色身上，就是这个阿格尼斯这个新的小姑娘，她、
哎、
的这个。这算是调染的这种头发吧，算是吧。他这个发梢部分是粉色的，然后上边是红色的，有点像这个拉克斯跟这个弗雷的结合体。
哦，
他可能也是通过这种外貌的方式啊，去让大家一下有这种感觉吧。
啊，有一个先入为主的，
对对对，让你一下能懂，我们就是要插这么一个角色。
哎，
果然呢，他是。有这个弗雷的心机，以及这个 UC 里边队长的角色奎斯的脑回路
啊、
他就觉得啊自己自视甚高，自己有能力，然后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呀，大河
啊，
就这种感觉。然后结果那边呢，这刚才提到这个修罗，
嗯，
就几句还说这个，哎呦，这个有能力的女人一般都会很美丽，好像大概这么一句话，
哎，
这一句话就说他心坎里了，就知道你想要什么吧，
提供情绪价值了，
对，提供情绪价值。然后最后就战场叛变
啊、
就搞这种事儿，然后来跟我走吧，然后就给抱走了，
真是会说话决定男人一生啊。
对，结果这个角色还是这桑岛法子配的，我开始以为啊，这角色必死，因为首先啊，桑岛法子至于 seed 来说，他配的我前五个角色应该算是都死了，有一个算是生死未卜，但我觉得应该也是死了，
跟死了没什么区别。
对，等于这是第六个配的 seed 系列角色了嘛？
哎，
还是以为这都叛变了，那肯定就奎斯的那个结果呗，对吧？虽然他这次没有开 MA， 结果最后这个角色居然
是
没
给发心机是吧？
对。还是开的原来那台， 这居然没死，这个我挺震惊的。
哎，
然后前传小说里呢，其实还讲到过啊，这个阿格尼斯，他自视甚高，也确实人家不是没有能力，他这能力还可以。虽然都是这种精英级，但他在军校里边比飞鸟成绩要高很多。
哎，
觉得飞鸟是个差生，
嗯，
学习好，
对，
人家施陶物是有才的嘛。
对，只不过这个。人品不太行，因为前传小说里边提到过他撬了这个露娜的前男友
啊、
哦、嗯，就把当时人那男朋友给撬了，
还挺厉害的。
露娜呢，这
他们军校事情还挺多的，
这小姑娘也是好面子，她不想让这个阿格尼斯啊觉得自己男朋友被撬了好像自己特上心似的
啊，
我要表现出一个姐不在乎的感觉、
啊、
所以呢
don't care，
露娜就还理他，就跟他正常相处着。所以到这次看、
啊、
虽然感觉他跟露娜跟飞鸟俩人不对付，然后那俩人呢也感觉也挺看不惯他的，
哎，
但是还是一块当同事、
啊、
对，
这够剑拔弩张的、啊、
是，这一切都是铺好的。不过这也是这个剧场版的一个小缺点吧，就是他新角色很多，然后又得同时兼具照顾老角色，
是
许多东西都塞在小说里，甚至小说里都留了很多空白。
是
提到过一个什么夺取这个自由的这么一个计划
啊，
前后其实也没有展现具体的这个自由的 Spike 2什么的，可能也没有太多说
啊。
嗯，
那是不是因为本身就两个多小时，你这确实讲不来？
对，
群像剧
是这样的。嗯，
因为粉丝们他。可能对这些新角色也不是特别 care，
嗯，
他可能更希望一些老角色的。
而且我觉得也是官方留白吧，你要说以后出个新剧场版或者 OVA 什么的也好往里塞
啊，是、嗯、再出个续作嘛。
对，见缝插针的就弄得大家日程好像真的挺忙的，就跟柯南似的
啊，
一年探多少案子呀，
是
这小学生
死多少人啊。
嗯，而且我觉得这优点吧，就是虽然是有东西没照顾上啊，不过这个老角色关照的还是挺强的。
那肯定
啊，就是该能上前线的就必定有这个驾驶本命机体表现的画面。
嗯，
然后在这个后勤的呢也肯定是就是在舰船上的肯定也是该有画面该有台词高光指挥什么都得安排上。
啊，
哪怕这个
最近画面比较多吧，
对，大天使最后这被炸烂了啊，真是炸烂了。
是
也挺有仪式感的吧？
那肯定，那单手号真是这老机体了呀。
嗯，
该换新的了，差不多。
是，然后反正就是机体表现，然后这个秀恩爱，真是一样没落下。
哎，
是吧？这个舰长跟这个木叔
是、
啊，
还有这个阿斯兰卡加利这个腾讯会议这语言层操控，
对，
以及通过这个修罗这种读心的能力，虽然读到了阿斯兰并没有在思考战斗，而是在想一些这个色的事情，
嗯、
就是通过就是很压缩这个情节，就是一边打着呢，一边告诉你啊，他俩这个感情之深是吧？
啊，
那边这个卡加利帮他远程操纵，然后打点这种出其不意的招式，
哎，
还挺好的，
是，都是夫妻档。
嗯，就真是春晚嘛，C 的春晚那种感觉嘛，确实是这样。
是，但大家也想要这个嘛，
嗯、
对吧？
有大巴呢，大巴肯定有点别样的见解。
没什么见解，就是其实这个电影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嗯，
大家该讨论的也都差不多了，
嗯，
就是一个有很强情怀加成的一个比较欢乐的机器人大战作品嘛，
嗯，
是，
什么都有，
嗯，
就是对原作有一些了解的话，就会感觉笑点非常密集，
嗯
嗯。文戏部分就是主要也说了，就是围绕各位主角的爱情嘛，
嗯
啊，爱情很重要，最后的武器、
嗯、
是吧？
是，
战斗部分做的还是比较好看的，算近几年这些激战作品里做的比较突出的作品了。
哎，
每场战斗都有很多细节，包括刚开始他们看那个飞身自由，
嗯，
还有不朽正义嘛，
嗯，
他那个机动盾。在每个战斗画面里面都安排了很多细节，都是需要你去反复观看或者你去特意的慢一点速度去看才能把整个战场上细节全部看完。
嗯，
对，做的还是很用心，是一个很成功的带货动画。
是得卖胶啊，
对，
现在这个胶卖的真是
带哥的任务
完成了、万代的任务。
嗯，
对，这个不说了吗、哎、这个动画刚出一段时间以后那个流星号那个装备好像又是给卖的非常好。
嗯、
啊、 因为这个剧场版里面也是很多人都用了那个装备嘛。
对
对，就是如果你后面有新的这个机体，也能够再配一配，
轮换着用都是，
重现一下这个动画里面的各种场景。
哎，是、
嗯，
动画里面也是出了很多新机体嘛，
是，
也有很多新装备。
刘星浩在这个战场上打这半天，然后各种人倒手，居然没坏
啊！
以前最起码还是伤过，这次肯定是修好了的嘛，这又拿出来用，结果这次一点事儿都没有。
哎，
含金量真高啊！
嗯，
是，
嗯。
卖胶的任务嘛，就不得。
但这个也有一点小这个作画失误，或者说细节缺失，不知道这个年底发售的
还补补就
对年底发售 BD 会不会给弄好了？
嗯、
是他 BD 发售也算拖了一段时间。
对，
嗯，但我就是看完这个高达 Seed Freedom， 只有买玩具的冲动，
嗯，
没有什么收藏 BD 的冲动
啊、哦。
整个故事就是比较幽默，比较诙谐嘛。
是
啊、嗯，
就是把。单纯做一个作品来看，其实就不到这个殿堂级我想收一张那种感觉，跟当时咱买哈萨维的那种感觉是不同的。
是这个看完以后、
嗯、
就是一个看着非常爽的商业作品。
嗯，
哈萨维那个就是感觉有点看进去了，
是
嗯有点思考了。
是
哈萨维的商业表现其实相当克制，他没有真的就提前塞一些他这个阶段，
他真不是一个带货作品，
是他好像是有点想是搞点这种内涵的东西。
一共就两台特殊的高达，然后这个防卫队在地球那个管制安的吉姆，再加上那个、
啊、
他们那个新机，就那么几款机体。
是，
嗯、结果这一次我小兵大将这全是换新的，
是那可不
的、这个，太厉害了、
嗯，太热闹了。
像命运那个改无可改的机体，我换个颜色也得给你上一版 Spag Two。
对。
在这个片子里看的时候，它的命运颜色其实偏白，跟以前差距真不大。
嗯，
但这个模型跟设定图一出来，发现它那个图其实就是灰色的。
细节上也做了一些变动。
对对对，它那个最主要的是白色变灰色嘛，然后有一些地方的颜色也改了改。
啊，
嗯，
是，
就这次可能真的忙吧。这个非凡强自插上那背包给特姐的时候，发现这个。散热器头部监视器那散热上边那条红变成白色了、
哦、
嗯，结果后来确认是作画失误，因为模型那块也是红色的、
哦、
设定那块也是红色的，
是估计也会修吧。
嗯，
这个要修也不难，
得
个
小细节嘛。
然后模型那块那个也出事故了，它不是有一个 Metal Robot 魂嘛、
啊、
算是这个 Robot 魂系列的高端版、
嗯、是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小 MB 那种感觉。
嗯，
结果呢他做这个非凡强自的时候，他这个腰间那两管炮啊，他那个不是折叠起来是推进器，然后伸出来是炮嘛，他那个推进器那部分放反了，就是在官图上、
哦、
组装的时候组反了
啊。
嗯，
只能说整个商品企划商品非常多，
嗯，
有的时候确实难免出现一些小的失误了。
嗯，但装反这个事儿，
不知道他们工厂那儿做没做，要已经开始大批量做货，那就得赶紧拆。
是，
嗯，
返工呗，
是。
有的忙了，
是，
嗯，
这次看来挺开心的吧，也希望、这个、
主要就是看得非常欢乐啊。
对，
看完之后呢也是欢声笑语
啊。
嗯， 嗯，后面回顾也就是主要回顾一些他们的名台词，再回顾一些细节战斗画面嘛，
更多的不应该是回顾自己的青春吗？
而且他这个
他
这个结束剧情之后真是一点画面都没多给啊。
啊，
就所谓后日谈那种打完这场战役之后怎么着，有就在海边这个腻歪一下
啊，聊聊
吉拉格拉克斯
啊，
剩下的有些人都甚至没有展现，
很紧凑
啊，就确认阿格尼斯也没死
啊。
对，就这几个关键信息，但好像说在这个后日谈里吉拉跟拉克斯是隐退了，如果按这个节奏继续拍的话，那下一步是不是吉拉在最后出来当救世主，然后前边是阿斯兰当主角、嗯、如果再有一个
希望他们继续拍吧，毕竟商业上也算是非常成功。
再说下去吉拉跟拉克斯要魂飘了啊！
他们总共也没有几年，
嗯，
从71年到75年、
嗯、
是、
嗯、
这对孩子还没生呢，
我觉得俩人该出个真正的新机了、嗯、
啊，
别弄这种 DLC 型的这个机体，
是看腻歪了。
看看什么时候把那个新的战舰给出了吧。
哦、
千禧年号
是，
嗯，
泥头号，
哎，
他这个武器设计也算比较复古吧？
对，他的这个 可能是针对对方的技术是吧？
嗯，
你能防激光，能防这那，那我顶过去不是得了
啊？
顶死你、嗯、是吧？
是，
嗯，
简单粗暴。
他这个新的战舰设计语言跟大天爪一看就完全俩时代的东西
啊，
细节展现真不一样。
但我觉得大天爪挺帅的，就放现在，哎，就是我挺喜欢他前面是那个两个。战舰那种 white base， 其实它不会有脚嘛，
嗯，
对，甚至前面两个脚的那种设计，我还挺喜欢。
斯芬克斯，
对对对，斯芬克斯那种的、
啊、
那个设计我就挺喜欢。
是，
然后大剑手它应该是稍微圆滑一些，比、
嗯、
起那个 white base 那个年代，
嗯，
它棱角感没有那么强，
嗯，
就是可能是跟当时那种流线型可能会有这种审美可能会有关系或者怎么着。
那会儿汽车也都比较圆润那种感觉，
是，所以说我觉得还挺帅的，
嗯，
咱更重要是那个舰长好看。喜欢那种，
嗯，希望这个戴哥也能尽快安排了。
是欧维也行嘛，
但也别忘我们哈萨维啊。
哎，对，我刚想问了，哈萨维第二部什么时候没信儿的？
没
信儿的，完全没信儿的。
嗯，
明年有戏吗？
戴哥应该是
差不多了，
先全新的把这目前这些流水线、商品、这相关的这些东西。先给弄完了再慢慢安排吧。
那天跟 Jerry 聊起哈萨维来，然后说我就查了查，说在做，但没信儿。
他就说过一个会有后续，
对，肯定得做呀。
嗯，
再逼急了，我就把漫画看了。
啊、
嗯，我还挺期待这个 City Freedom 这些东西能加入这个 SD 高达新作
啊、
嗯，他要有的话，
哦、
现在不是也没公布说有的吗
？SD 高达最新作公布的一个企划只有那个手游企划，
嗯，
手游还算是延期了，
嗯，
想想什么时候能玩到新的机器人大战
啊、嗯，
再加上这些新机体，觉得一定很热闹，
嗯，一定很难，这游戏现在出不来，
对，
真出不来、啊，
该退休都退休了，
对，别人制作人都已经自己独立了，
是、
嗯、对，思田他现在都只负责那个《机器人大战DD》相关的一些设定了，
是啊，嗯，再说你现在买版权也贵啊，
啊。
可能哎呦
只要是麻烦
就麻烦
啊、
嗯嗯、玩玩老作品吧
行
行、
基本就这些了、
嗯、
也欢迎大家这聊聊自己这个这边也是四月份这该播的也差不多了吧
对
嗯
节目上的时候估计最后一集很多都出了吧
对有一些已经完结了
是
也聊聊这个 City Freedom 剧场版的观后感
是
啊、
嗯
嗯、大家也别忘了这个参与抽奖
观后感都差不多了
对
我想问问有没有跟我一样看睡着的朋友
啊
啊、
嗯嗯、可以
对找着感同身受的啊、
嗯、行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百部电影串联百年音频故事，从导演、片场到演员，从技术发展、社会进步到时代背景，用娓娓道来的讲述为您构筑一部人类电影的历史画卷。《流浪地球》系列编剧杨志学老师主讲的《百部电影极简电影史》现已登陆集合，立即加入 GPS 会员，畅享纵贯百年的电影之旅。